我是本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29号礼拜一早上8:31，大家好，我是邱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我们看到在上周五，不管是台北股市还是美国股市都呈现了相当程度的反弹效果。那我们要具体留意的，第一波从房地产市场的角度而言，台北股市这一波内资集股传话的游戏能不能持续下去，资金就是那一套，证券划拨余额的创高很有可能也暗示着市场上有一波获利了结的卖压，这笔资金不一定完全留在股票市场当中，也有可能往房地产市场来渐渐的移动。过去常流行一句俗语，股市低点买股，股市高点买房。股市低点买股的原因是因为能够赚取更多的景气价差的波动，那股市高点买房它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自己资产的波动度不会受到接下来显著回调或者熊市的影响。那到底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已经普遍发生在台湾的资产阶级呢？今天我们就从景气信号灯、美国的 GDP 以及台湾的实体房价来看待目前内资的轮动角度，也来了解就目前我们看到平均地权 2.0 正式通过以后对于未来台湾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为何，有没有可能在520新政府上任以后采取更新一步的信用管制呢？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些留意和观察。首先我们观察台北股市的变化，上礼拜反弹了593点，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这波台北股市真的很强连季线都没跌破，现在又重新站回20000点大关了，收在20120点。那目前法人的普遍解读看起来季线那补支撑算是蛮有手的，收在19437。那等站上月线，月线现在大概是20200点左右。如果站上的话，那这一波连回调都不算，它只能说是涨多修正而已，就此结束了。那尤其本周三因为联准会主席鲍尔会发表 FOMC 的利率决策会议会后谈话，那我们就要具体观察国际股市的系统单卖压是不是真的已经完全影响不到台北股市了。因为如果以上周来看，外资虽然有适度的回补，可是回补的金额仍然不大，在集中市场的回补金额只有143亿。那上礼拜投信买了多少？买了194亿。上礼拜投信的买超幅度甚至比外资的买超幅度还要来得更为剧烈。事实上外资已经连续好几周呈现比较显著的不管是资金上的收缩或者卖超幅度的增大，我们从外资当年度的累积买卖超到上礼拜五为止都还是卖了488亿，今年几乎根本就没有买。那同时间我们也要观察，那等于是说现在外资在不回补的情况底下，台北股市也可以收稳基线台北股市也跌不了多深那我们就要具体观察什么时候这一股资金的流入速度会因此而减缓，那就要说明这些散户或者我们看到这些台湾的内资投资人什么时候他对于景气繁荣周期有显著下滑的迹象存在，这个时候它收入就会因此而减少了。可是我们从礼拜五所公布的三月份的景气分数来做一些留意和观察，你会发现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景气对策信号灯仍然非常非常明显，有很显著缓步上弯的味道存在。在2023年当时三月份的时候大概只有11分，现在已经来到30分了，比上个月还要增加多了一分。如果我们具体观察细项，货币总计数 N1B 的变动率部分是由上个月的 3.6% 增加了 5.3%， 灯号是从蓝灯转为黄蓝灯。那其他像是批发零售业或者餐饮业的营业额则是增加一分，从黄蓝灯转为绿灯。那机械和电机设备的进口值则是由黄蓝灯转为绿灯加一分。工业生产值的变动从这灯号黄红灯转为绿灯反而减了一分但是大多数呢基本上都在一个显著的上行过程当中。那简单来讲景气仍然在上行，过去我们讲的蓝灯买股票红灯数钞票这样的操作逻辑从景气对策信号灯来看没有太大的改变。当然周期投资不会只看这样一个指标啦，毕竟这个指标它毕竟是公布上一个月，是有一点落后的味道存在，但至少这项指标来予以进行长天期操作，你基本上也不可能大赔了，而且大部分都能够有顺势超越大盘景气的位阶存在。我们举例来说，按照景气对策信号灯，过去历年只要来到18分左右通常就是整个景气的低谷期。那么我们在2022年从下半年开始就看到景气信号灯开始有进入到急速收缩的迹象，几乎整个23年都是蓝灯区所以老实说了，从22年到23年上半年都是一个大规模 模建仓的时机。然而现在景气信号灯啊已经往绿灯啊，甚至往30分的方向来做迈进啊，这也就说明着台湾的景气开始有陆续进入到复苏甚至扩张周期的现象，股价甚至已经反映即将到来的繁荣周期啊。我们现在的位阶啊，虽然比不上当时在2021年如此疯狂的程度，也比不上在2009年由于前一年景气衰退所形成的积极推高，但是呢现在的景气位阶哦也很明显比当时2018年或者2014年当时的景气复苏位阶来得高。所以呢必须承认哦，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啊、越来如果再走个半个季度啊，或者走个一个季度两个季度啊，接下来的回调即便你可能买到短期的乖离，也不一定能够买到长期的低点了。为什么？因为至少我们从景气信号灯来看，我们经过了一轮的周期，我们从市场的极度悲观极度不看好景气极度的差劲到现在越来越好，而且即将进入到繁荣周期了。那回过头来看，可是人家说美国 GDP 在这一次 Q1 的年增率啊，仅仅应该讲啊，季增幅只有 1.6%， 这个比市场预期的 2.4% 还要低蛮多的、哦、那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经济可能不好了，到时候就回头影响到台湾的景气信号灯以及台湾的经济强劲呢？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呢、啊，美国之所以表现得如此之不如预期，或者说只有 1.6%， 感觉好像增长幅度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大，那是因为美国经济跟台湾经济比较起来啊，它从来几乎没衰退过。怎么说呢？我们都很清楚哦，台湾其实在23年年初22年年底哦已经进入衰退过了。好，当时呢台湾是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呈现负增长，尤其是科技业的获利大幅缩水。然而美国市场哦顶多就是22年一二季度那个时候曾经 GDP 稍微收缩一下，可是那个时候也不是衰退，那个时候景气其实表现还不错，只是由于21年的3、4季度基期过度推高所产生的技术性衰退。那事实上从22年中旬以来美国经济从来没有衰退过，所以它保持一个低增长是很正常的。那再来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一次 GDP 虽然低于预期，但是在细项尤其是主要的贡献值啊，在进口项目层面呢、啊，季增幅啊还是有 7.2%、哎、这个表现算是不错、哦、年增幅有 1.3%。 我们都很清楚美国的 GDP 啊，基本上完全靠消费因子所驱动，所以就算它出口稍微低了一点、啊、它的库存变动稍微受到一些承压，但是它的进口的季增幅还有 7.2%， 那就足以说明着至少从消费市场来看是不用过度担心的。这是我们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观察和留意啦。我们如果观察细项，大家也观察到基本上就是属于咖啡色区块的投资库存稍微有一点递减、啊、不如预期啊，以及存货压力稍微大一点以外，大部分的消费市场表现还不错。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经济数据，那就是我们看到不管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家部门，目前美国的员工薪资涨幅啊仍然介在 5% 到 10% 左右、哦、那么目前是属于公家部门保持的薪资涨幅来的最为显著、哦、所以给投资朋友做一些思考，就美国经济股票市场来看表现都还算是不错。事实上这个美国股市、哦、目前已经算是跌破季线，台北股市算是守稳季线、哦、所以呢美股跟台股的位阶还是差蛮多的。我们举例来说，以周五来看，道琼上涨 153点 0.4%， 锁在 38,239 点，基本上就是在季线和半年线徘徊。其他你看像是标普纳指或者费半大概都是在季线左右、哦、以及年线左右来做徘徊震荡，那台北股市位阶的确是比较高的。好，那基本上、啊、我们一开始先跟投资朋友分享、啊、从台湾的景气格局跟美国的景气格局、啊、基本上都彰显的目前就是复苏格局，完全方向没有改变，任何股价的下跌只是短期的情绪波动，并不是反映景气的中长期变化。那这时候就要回来聊，因为台湾市场哦，你也可以观察到啊，这个台北股市推到这样的一个位阶啊，有非常明显啊，有一部分内资是获利了结，这是的确没错，尤其自营商嘛，最近也卖很凶啊。但有另外一波很明显在内部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资产的轮动，尤其资产跟房市间的关系又开始有所发酵。我们举例来说，根据内政部最新所公布的三月份全国建物买卖移转动数是高达29,902栋，月增率是 58%， 不过这没什么好聊的，因为二月份过年嘛，本来那个基期就比较低，所以看起来月增很亮丽、哦、但重点是年增，年增是 9.8%。 如果我们累积、哦、今年一季度、哦、全国的移转量是高达81,013栋，年增率是 26%。 这不只是单月还是单季、哦、都是2012年以来的交易量次高， 基本上就仅次于2022年当时的房市的 狂欢的最后一波。所以你可以了解到现在的资金到底有多少。我们以前啊总会觉得说这个房地产市场啊这有价无量啊，这涨的就是虚的，随时会泡沫破灭啊。现在真的有量啊，重点是有量以后这个房价居然还在持续创下史高当中。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柱状图来看更为显著了，目前房地产哦，光是从这个量能就了解得出来市场的资金动能其实是不匮乏的。那台湾的房地产市场呢，目前是由两股力量来支撑。第一股呢是官方新金安所造成的中古屋市场的买盘，因为它要立即申贷才会有优惠嘛，预售屋你申请新金安好像没什么太大意义了，因为都可能等交屋了嘛，也是三四年以后了。那第二股力量呢是从游资过多所形成的投资买盘，所以台湾的房地产市场、基本上就是新青安的这刚性买盘，第二个呢就是游资过多的自产买盘。那这个游资过多它取决于景气周期，景气越好它手上的钱本来就越多嘛。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来分别从指数来做些观察，分别从中古屋的信义房价指数和预售屋的国泰房价指数、在上周五都陆续公布了数据。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在一季度房价的上行力度有多快。首先我们看信义房价指数的变化，在台北地区、年增幅是高达 10%， 季增幅是 3.78%， 新北是年增幅 10%， 桃园市涨了1.4%，新竹涨了1.5%，台中涨了1.2%，台南高雄由于过去两年基期炒得比较高啊，涨幅分别是 2% 和 7%， 全台湾在今年一季度涨幅、是 10.48%， 这很明显是过去两年以来最快速的同比的年增幅。那么一季度是这样子，那你更不用想二季度就目前的市场买盘情绪它会多亮丽了。事实上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为什么我们在统计房价的时候不用直接用均价来做计算、而要用尺数来做计算、原因很简单了、比如说呢平均房价比去年同期涨 10%， 那是不是说明去年每平30万的房子大家都变成33万了？因为房价、它有一个特性就是高总价会变现性低，所以你不太可能期待1000万的房子涨了 10%， 5000万的房子也涨了 10%， 所以如果直接用均价来换算就会有一点失真、或者说呢可能台中市区价格没涨，可是现在交易量都在乌日啊，那是不是乌日的房价均价比较低，但是呢就把台中的房价市中心房价给拖累了呢？也不能这样计算。所以通常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地段、建筑的条件来给予权重计算它的房价指数。那这个房价指数、虽然、有时候跟体感还是有一点落差，但至少它可以反映整个市场的情绪和方向。就目前中股市场而言，由于新青安的推波助澜、现在是非常非常热的、这个目前房地产市场几乎是以失控的方式上涨，这个部分的确政府就要负很大的责任了，这完全就是新青安的问题。你没有新青安你就没有那个推波助澜的效果，那个22年可能那个盘整期啊，或者说主底期就有可能会因此而拉长。好，但是呢你现在在23年下半年推一个新青安以后啊，这种失控性的上涨很明显就是政府政策开后门所导致的后果、这必须承认、的确大家就是因为新青安去买的、事实上如果我们以全台湾二手市场的待售存量、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下行幅度有多快了。这个预售它是来自于投资买盘，但是中股现在很明显就是新青安的人头了。我们以二手市场的待售存量、当时在23年中旬左右、全台湾是高达 10.5 万户，现在剩下多少？ 7.5 万户。短短两个季度，全台湾有1/4的房子被买光了，你就可以了解这个市场上的买气有多热烈、那如果是以全市场的待售存量、就加上一些新成屋的话，是从原本的27万户最近已经下滑到21万户了、也是6万多户就这样子消失了，已经回到2022年年底的水准了。如果以全台湾的平均转售获利来做观察，也在节节攀升当中。当时在13年14年平均转售获利大概是150万，我们以均价来看，到14年以后、大概在16、17、18、当时是受到、财政部以及央行相关信用管制的作为、的确下行一阵子、来到50万，不过也没有赔到了。平均而言到2023年24年、直接冲高到330万左右了。所以这个就是、观察的迹象、就是说市场上的确现在有点内资不可挡、平均的转售获利如果是从单价来看的话，13年是4万、17年18年曾经下滑到2万，现在每平大概是赚10万左右的价差。如果我们以获利比数和亏损比数来看、 大概是5:0.2的角度来做观察，现在也很难赔了。所以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讲过，这个银行界不是有个笑话吗？就是前阵子啊，不只有什么新青安嘛，还有一些青年创业贷款相关的政策嘛。那当时就有个笑话说，哦，有个年轻人呐，在也是新创老板嘛，到银行去申贷，银行就看了看申请资料，哦，赶快就批准了。那旁边的那个同事就问他说，哎，现在创业贷款的风险很高，哎，对不对？利率又升高，我们为什么不审查仔细一点呢？然后银行经理就笑着说，啊，他不是拿去创业的，他是拿去买房的。哎，那你怎么还给他过呢？啊，他那个同事就很惊呼啊，啊，银行经理就说，啊，因为买房啊，证明风险比较低啊。如果他真的要拿去创业，那我们钱才不批给他呢。啊，说明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现在从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市况来看，啊，我们不要讲投资买盘了，啊，我们讲中古屋市场的热络情况啊，你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呢，啊，资金大量的从股市移转到房市啊，是一个新主流的方向啊。这个给投资朋友做些观察，你不要觉得说房地产市场啊，可能它只是外溢一些股市的效果，当景气信号灯红灯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一些投资资产主他意识到，哦，这个时间点再投股市真的有一点危险啊。这个时候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买盘更为显著，过去的经验都是股市大跌房市抗跌嘛。好，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好，那我们不管呢，啊，是从最近呢，啊，各大县市的地震局所公布的交易量或者住宅价格指数啊，都有很好的追踪。毕竟我们刚才看的是民间指数啊，好，但通常官方指数啊，它都是比较落后公布的，哦，像内政部可能要等到今年快要3季度才会公布1季度的数据吧。好，但是呢，如果是以各大县市市政府的数据来做观察，像是台北市的部分啊，现在住宅价格指数也在快速的上行过程当中，涨幅虽然不多了，因为它只公布到1月份哦，整体涨幅大概是接近 0.8% 左右。不过它是以全市住宅价格的均价来做观察，那如果我们是以小宅价格以及公寓价格来做对照，你会发现公寓价格是一个平滑的曲线缓步的推升，可是小宅价格很明显嘛，它已经连续好几个季度都在创下史高了。那如果是以台南市政府最近所公布的数据也是一样，最近呢，一月份的数据相对于，因为二月份的数据相对于一月份又涨了 0.67%， 相对于去年同期房价涨幅是 5.95%、啊，这台南市场价格在过去几年的涨幅远远高于双北地区，尤其我们看到像是归仁区安南区在过去创高以后开始高位 整理，那临近高铁的仁德区目前涨幅是来得最为凶猛的，哦，OK， 那刚才看的是中古屋市场了，那现在我们要观察的是那游资的动向到哪里去。好，刚才聊的是有新青安的人头可以用的，他去买中古嘛。好，那没有人头了，但是手上还是一堆钱的，他就会跑到预售屋市场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观察，专门去追踪预售屋的国泰房价指数。这一波第一季的国泰房价指数揭露当中，啊，全台湾可能成交价每平是 49.7 万，比上个季度又涨了 1.39%。 那很明显嘛，这个预售房价指数的涨幅相对于中古房价指数的涨幅相对来看不会这么的亮丽，但是重点在于市场在预售物的量能谷底几乎已经完全见到，就在2023年的上半年。从下半年以后，即便新青安是针对中古屋，但是市场的预售屋的买盘已经开始有所出现了。那现在国泰的追踪是，现在不管是政治不确定性的消除，台北股市再创新高，出口的成长增温底下，加上大家都很清楚嘛，最近通膨真的压力算是蛮大的，市场上大量不管是寿险保单开始停扣费用，资金大量的往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推动底下，造就了预售屋市场出现短期内极端繁荣的现象哦。那尤其哦，建商本来在去年上半年不管是囤房税啊，或者预估今年下半年囤房税 2.0 要通过嘛，本来就已经相当保守了，但是呢，当时的保守反而造成现在的供给瓶颈，在一季度全台湾的推案数只有169件，推案户数是14917户，比去年和上季同季都有显著的下滑。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建商本来预估今年房市不会太好，本来推案量就已经在一季度开始有点收缩了，结果想不到现在市场上买气大好。我们从新案的库存量来做一些追踪，当时在23年7月份全台湾的新案的待售库存量是接近 17.5 万，现在剩下多少？13.5 万。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预售案场当中有些封楼了， 不卖了，为什么不卖了？然后他发现，哦，原来房市这么好，那我这么急着卖干嘛？哦，所以现在全台湾都开始陆续出现这个惜售现象。这个惜售现象它代表的意涵是，所有人都相信现在手上持有房地产的根本就没有任何出脱的必要。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稳定抗通膨的资产，导致市场目前的供给啊是高度稀缺的。那我们可以观察到了，现在随着买卖移转动数的增长，那供给又稀缺，那市场上的对于房市的增幅力量可能会比想象中还要来得更为显著、哦、那事实上我们如果观察各地趋势啦，会发现大部分都有量能逐步回归的现象。那如果我们以台北地区来看、哦、主要是因为台北市基本上整个腹地已经饱和了，它量能真的没办法再有多大的新推案量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外围地区，新北市的部分、哦啊、成交价指数是连续几个季度创下史高了，那尤其是成交量、哦、是缓步的推升。那么如果是以桃园市来做观察，一样在23年一季度左右、啊、整个房市交易量的低点就已经见到了。那新竹县市是因为腹地也差不多饱和了啦，那也没有更多的新推案量了，但是房价就是在高档持续创高、啊啊、即将超越板桥市区了。台南市的部分、哦、一样是在22年23年年底左右、啊、开始进入到全面筑底，在今年一季度开始陆续的爆发。那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房价指数、啊、来做一个同步的比较、啊、你像是清华最近所公布的安富房价指数、啊、它是综合中古和预售房价指数来做一个均价上的统整、啊、会有点失真、啊、不过呢基本上方向是一致的、哦、全国来看安富房价指数今年涨幅是高达 8.71%、哦、其中涨幅最亮丽的都是外围地区，我们讲的高总价往低总价的方向流嘛。这个苗栗地区涨了1.6%，云林涨了1.6%，新竹涨了1.3%，基隆涨了11%。好，基本上就是要么就工程师嘛，要么就台积电设厂嘛，要么就是基息过低啊。好，那我们可以观察到了，事实上全台湾房价指数各大数据都有比较明确的方向啊，不管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国泰房价指数、信义房价指数、清华房价指数，或者最近公布的政大、永庆房价指数，年增幅是高达 7.5%， 那给投资朋友做一些思考和观察了。那如果我们以全国负担率来看哦，房价的升高到底有没有伴随着薪资的升高？那肯定是没有嘛。我们以近五年全台和七都房贷负担率的平均薪资的占比来做观察，台北市是多少啊？台北市、啊、是高达 147%、啊、新北市是 102%， 桃园市是 71%、啊哦、这个压力其实看起来都是相当之巨大的。我们上礼拜曾经跟投资朋友追踪过，根据内政部最新所公布第四季的房贷负担率、哦、现在低于三成的真的就只剩下嘉义和基隆了，连云林都已经占上三成了，全台湾只剩下这两个县市可以买。那我们又很清楚知道这个嘉义这个房价的上涨幅度很明显比当地人薪资增长幅度还要来得快，所以嘉义突破30%也是迟早的事情，就代表着全台湾房贷负担率低于三成的地区只剩下基隆了，对不对？现在全国的房贷负担率是 42.6%， 台北市是67%， 新北市是 56%。 OK， 那刚才跟投资朋友聊到啊，虽然台湾房市是这样子、哦、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在整个台湾房地产市场当中、哦、高总价的流动性、哦、仍然非常相当差劲，也就代表着、哦、我们现在看到的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小坪数嘛，单价持续的冲高，但是中大坪数来看、哦、目前还是有点流动性压力的，没那么好容易找到买家。你房价不一定会跌，但是找不到那个立即可以接手你房地产市场的人，这就会隐含着在投资属性上可能会遇到一些流动性风险。所以除非是自住，要不然现在中大坪数根本没人要。为什么？买了根本没有任何显著的增值效果，你可能还有流动性的问题。我们举例来说，以台北市来看，你看它的推案的总价普遍都是3000万到5000万，而且呢还有很大一部分是5000万以上。那这就导致台北市到目前为止虽然房价在冲高，但是量能并没有显著的放大，而且呢你只能3000万到5000万，可是你买的坪数只能买20坪到40坪，还算是偏小了。可是如果我们看其他像是新北市的部分，你看目前新北市的推案总价普遍还是介在1000万到2000万，好，那么也就代表着它的坪数虽然可能稍微大一点点，可能25到35坪，但至少我们从整个新北市热门交易的总价带，基本上37%都集中在1000万以下，过去一年的交易量是高达8818件，那1000到1500万就是7622件，占比有 32%。 好，所以你可以了解，就算房价已经失控了，可是总价是不会失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最热门的那个 房型呢，就是总价控制在1500万以内啊，那可以防矿，屋况很糟，可以很偏僻啊，但是一定要1500万以内，要不然没有人可以接手。市场既然有投资买盘，总是会有抛的时机嘛。啊，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整个台湾房地产市场的现况啊，如果是从房评分析来做观察，大部分呢也是集中在两房到三房左右，从总价带来看，普遍集中在1500万、到2000万、那现在有一些高一点的啦，像双北地区2000万到3000万也开始越来越普遍了，那给投资朋友做一些思考和留意啦。那我们也很清楚知道啦、到底为什么股价大涨、市场的情绪比较高，但房价大涨、开始会有点反弹情绪出现了，连我都觉得这样涨实在有点快、短短五年全台湾各县市的房价涨幅都是3成到5成、那房市又是5倍杠杆，你就可以了解、这个获利规模会有多庞大。所以呢，很多人、这个没买房的不仅没赚到，而且还越来越买不起，这种相对剥夺感肯定会越来越严重的。那再来呢，由于现在炒房就可以赚大钱了、现在没钱的人、硬要买房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尤其新金安上路以后，很多购物人、会担心房价的持续上涨，即便自己的购物能力、自备款感觉不足、他也硬着头皮要先买了。为什么？再不买再过两年，对不对？你存股存了老半天啊，就放心，房价又涨了200万，这要怎么存才存得到嘛 ？OK， 那当然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整个现象哦，预售物市场的投资买盘哦，这些人是自己的 real money， 自己负责任嘛，他就对赌未来的房价趋势嘛。可是目前现在对于政府层面来看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把整个供给面快速的收缩。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由于现在已经正式通过平均地权条例和不动产经济、管理条例、这两大条例、它全面的限制预售屋的、这个转售以及新建成屋换约的转售、加上现在房地合一、你也不好在交屋以后快速的进行售出、这导致市场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房源。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你预售你买了之后可能先等个5年，这5年肯定不能卖嘛。过了5年以后，剩下来的5年如果你赶快卖又会课重税，所以现在买的人、都是10年后准备卖的，那就导致现在根本没有任何投资客抛货，没有任何投资客想要赚了就跑，每个人都被迫要用10年以上的尺度来做投资、所以现在市场上的供给量、是高度紧缩的。那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过去任何的这种、税率的转嫁都没有成功的对于房地产市场形成严重冲击。举例来说，银行现在提高房贷利率，央行升息也不过升那样，那现在房东做什么事？把利息转到租金身上。政府课征囤房税，那你觉得最后造成了什么效果？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嘛，你就算是以南京东路中山区精华地段 RC 结构10楼新成屋，你用囤房税课征 2.4% 来课，相对于 1.5%、也不过从89400增长到14万，增加6万块而已、一个月只增加5000。我是45平精华地段，增加5000你觉得很多吗？所以相对于其他郊区、那可能增幅囤房税增加个几百块而已、所以政府课征囤房税以后、那房东做什么事情？转嫁租金。好，那政府说房客可以报租屋补贴、那这时候怎么做？房东就把税转嫁到租金身上。政府说不准涨租金，房东就不修缮屋子了，跟你住得烂。政府要课房地合一，那我5年内我就打死也不卖房、我也不会有任何的供给、好，那预售禁止预售转约、预售转售，预售屋全部都暴涨，建商现在没有对手嘛，因为没有人可以卖房子、所以你可以观察到所有的现象、我们必须承认、现在对政府来看要负蛮大的一块责任、就是你当时第一、不溯既往、你没有去追究把这些投资客给套牢。那第二件事情，现在游资泛滥、央行升息力度看起来也就那样、那第三件，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现在政府在过去5年的土地标售案当中、每平单价都在创下历史新高当中。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追踪过、就目前地方政府、相对卖地的营收、大概有1/5啦，全台湾的土地交易、有1/5都是政府在卖地所造成的，而且每一次公有土地的标售、都是创下史高。我们以前年、当时是、昆阳站嘛，不是有一块公有土地要标售嘛，每平标价是513万，溢价率是多少？80%。这个连地方政府都赚了很多 那当然这2年卖最多的一个就高雄，一个就台中、这个5年 高雄卖了13万坪，台中卖了500亿啊，所以可以观察的很清楚，如果你政府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扩大税收，那也不是不行，你把扩大税收所达成的效果拿来盖社宅嘛，年轻人就不要让他买房了嘛，但是确保让他有地方可以租，而且可以一直租一直住。但我们都很清楚，台湾的社宅比率大概是 0.2%，荷兰是高达 32%、如果我们把卖地收入拿来跟社宅的预算来做一些对照，你会发现几乎完全不成比例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那至于央行还有其他的问题，央行不愿意升息，我们还可以理解成为了对于经济的稳定出口的拉抬，但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如果财政部门和央行部门现在所采取的方式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真的建议大家就真的没有房的要赶快上车。为什么？那看起来如果政府真的认为解套方案是新清安的话，那就说明着不是房价太贵，是你买不起，所以我补贴你一点点，给你一点优惠，你只要凑得起头期款我就给你一些补助，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就真的就是完全就是打炒房了，完全不可能有任何打房的计划，甚至连打炒房都不太像嘛。现在感觉就是炒作，现在感觉就是炒作。但是由于政府相关法令上的规范，导致了现在没有人是建商的对手，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给投资朋友做一些思考所以还是要有好的制度了。当然呢，我们稍微这个批评一下，也不代表说这个政府部门的努力就白费了也有他一样做出了某些效果，像是囤房税 2.0， 他一样释出了一些房源，至少对于租屋市场有一些帮助，包括租屋市场的完善，这个都是我们值得来做一些留意的。但是按照目前的市况景气信号灯看起来还在向上走，市场的游资还在增加那看起来现在市场上也不会有更进一步的信用管制了那也就说明着整个台湾2024年的房地产市况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去年的推测今年是完全的命中。当然我们是做价格分析了那有机会我们可以来这个讨论公平正义嘛。但是如果从价格分析来看还没完二季度还会再创高那么即便二季度三季度有新法律或者新法规修正释出也不会影响到本轮的势头。为什么第一除非你把新金安取消完全政府导向以建设社宅，要么你就要开始溯及既往，开始把过去这一批上车的人全部套牢，要不然如果是不溯及既往只是让法规更加完善的话，那挡不住本轮的势头的。好，9:03，最后我们跟投资朋友观察一下本周我们会观察的几个要件啦。我们主要是因为上周五刚好国泰房价指数、信义房价指数，包括最近的永庆房价指数全部公布了，那几乎所有的数据都在佐证房价根本就没有任何松动的空间，所以给投资朋友做一些追踪和观察。那最终我们从本周会观察的数据第一个是美国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这一波周三预估了维持利率决策不变，但是大家都在观察声明身上，因为毕竟第一现在短期内的 PCE 的确有见底上弯的迹象那是不是会把降息前景的信号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说明。再来就是美国的财报我们都很清楚最受瞩目的七巨头一个是苹果，另外一个是亚马逊。上礼拜的 Google、 微软财报其实表现都不差了，代表 AI 股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拉抬的但是手机市场就不一定了。我们都很清楚，最近有像是 TrendForce 的报告显示，苹果在 iPhone 中国市场的出货量是下滑了 6.6%， 加上苹果在中国市场的领先地位，现在看起来被华为拿了不少的市占所以这个对于全球的手机或者说 PC 的复苏可能会有一些落差了。那当然了，最终我们要观察的几个方向像是 Amazon、 像是高通、像是美超维，这些财报我们后续都会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追踪和分享，也期待大家从本轮的财报当中得出一个最终的方向那就是财报真的不差了它真的就是找一个借头回调而已现在有哪一只财报真的是差到离谱的，除了特斯拉其实你也找不到这个就是目前整体景气的概况，所以尊重景气，我们依循着景气来做相关的操作那当然在各种不同的财经讯息当中我们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周期是不会变的，不管怎么样景气就是会有高峰和低谷，那我相信我们现在既不处于高峰也不处于低谷，而是从低谷缓慢的向高峰复苏过程当中，也提醒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